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旅行训练所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杰西大叔。
你的声音怎么这样子啦？
没有办法，最近身体微恙啊。
这太有磁性，我不习惯啊。
因为感冒，所以都围绕在那个低音部，没有办法。
大家好，我是奶茶。
你的，居然有人敲完这种高难度的阶梯，
这真的不太容易，我觉得。
既然敲完了，我们就来讲一讲吧。
拆解一下各式的情境。
为什么要有这一题呢？是因为最近航班啊，是在改的幅度有点大。
这花式乱飞。
改花式乱改吧。
哦，花式乱改。
对啊，虽然说呢，航班取消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或者航班延误，但是的确碰到改班改期的状况，的确是蛮多的。
改班改期其实分为正常跟不正常，对吧？
啊，我还被迫了，被迫跟自愿。
哎，的确有啊。嗯，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各式的情境，毕竟我们也帮大家练习了这么多的大补铁能量了。哎，
这一集会不会太难啊？你要有之前前面的那个机票的概念，一本票的概念，还有那个舱等代号的概念都要有。哎，
没关系啊，那如果你找旅行社买票，他就会帮你处理一切要钱跟不要钱而已。
可是我跟你讲，这种状况就是旅行社要多给你收钱的时候，你说哈，为什么还要收钱？你会搞不清楚哦。
哦，到底要收什么钱？为什么还要多收什么钱？然后他讲你到底有没有听得懂？
对，那你就会想要了解嘛。你不可能人家叫你来，你奶茶，你现在要付2000块，
为什么？
对啊，不是都会这样子吗？
对，为什么改一个时间要2000块？
嘿，
为什么改一个日期要5000块？
对，为什么他是这样子，我的是这样子？
对，为什么他改只要3000，为什么我改要5000之类的？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改退。改跟退是不一样的哦。
退比较简单啦、
啊、那我们先把简单的讲掉。
嘿、hey,
好，来，退票会有什么状况？什么时候需要退票？
你不能去啊。
譬如说
确诊那就是我的状况嘛。
啊，对。
嗯，
然后你不能去，我也不能去。
哎、对
就、啊、不是啊，你不能去，我也不愿意去了啦。
对，就大家一起退啦。
OK， 大家一起退。就是改退的状况，退票分为你自己的状况，自己的因素嘛，
嗯，
然后以及
航空公司改班或者是取消的状况。
好，那自己退或者是被迫退，
嗯，
情境都是这样嘛。
对啊，
自己退就是你个人因素退，譬如说你家小孩忽然有事啊，不能去啊，然后我的谁谁谁干嘛了、啊、不能去啊，那一天的日期我刚好怎么样啊，不能去啊。 OK， 这个都是自己退的状况。
嗯，
那如果是被迫的话，就像刚刚杰西讲的，有航空公司的因素，然后也有可能是当地的因素嘛，当地的因素有可能造成航空
天后啊。
嗯哼，那这个就是被迫的，被迫退的状况。那很多人接下来就会问啊，到底我可以退还是不能退呢？
你要不要退啊？
好，
因为通常退的时候会给你两个选项嘛，一个是改，
一个是改，
一个是退。
又来
啊，本就是啊
一直无限回圈呢、欸、
啊，本就是啊，所有东西就是你只要决定你到底要不要退嘛。
OK，
那他可能会给你免费改啊，如果比如说是航空公司航班取消，
嗯哼，
你刚好那天没飞，那他应该是会提供一个免费改期的一个宽容。
他就会给你一个 option 可以选择。
通常会这样子啦，除非你今天是廉价航空，低成本航空的游戏规则完全不一样。
他这个 case， 低成本航空的 case， 我们等一下再花一个时间来特别讲一下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退票的部分，因为刚好我也发生过，你也发生过嘛、
嗯、
对不对？
嗯，很长啊。
很长，哎、欸，很长。
你去年取消多少票？你又不飞纽约
哦，哎、欸，对呢。
然后又那个新加坡又没办法去。
你这样讲，我真的想起来，从疫情开始，我大概退掉了20几张票友。
你要一张张记起来啊、
哦！我不想要再去记它，它好痛苦哦。
那都是因为这样子取消掉的吗？还是因为它是在疫情期间免费取消？
疫情它是一个特别的 case，
对，
因为呢不飞或者是你没办法去之类的，所以它都是让你免费退。
嗯，
这个是另外一个 case。但是现在恢复正常的状况之下，
过去了，不用讲它了。
对啊，
就过去了，现在就是一切恢复那个
正常化。
对
，OK， 来，去年的取消票呢，大概真的是从纽约那时候开始取消了不少，因为我们买很多就会取消很多。
对，
这是不变的真理。因为我昨天也退掉了2张。
就是先买起来放着，然后再
先买起来放啊，
然后再看自己要不要飞。
对，
任性。
不是这种，你在当时购买票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记得一件事情。
怎么样？
你要看他
呢，我有没有小孩。
不是啦，这已经不在我的 concern 里面了，好不好？你要先看你这一张票能不能退，因为在购买的时候它都会有条件嘛。
一定都会啊，你要看仔细啊。
是啊，啊你不是常说大家都不看？
不看啊，然后也不看行李重量啊，
什么都不看，有没有行李都不看，
都不看啊。
然后转机时间也不看。
对啊，哎，各位再次提醒你现在会买到没有行李重量的机票，经济舱也会，
商务舱也会哦。
对，传统航空哦，先跟你讲哦，是传统航空，马航就这样。
马航这样，分行也这样，芬兰航空也这样。
为什么要岔出来讲这个？
因为要讲可不可以退票，它关系到你当时购买机票的条款嘛。
那东京呢，能不能退？
你好冷哦。
对不起，我现在那个感冒之后，那个脑袋怪怪的。
你跟外星人接轨了吗？
对对对，不一逼不一逼逼逼逼。
好 ，OK， 来，可不可以退关系到你当时购买的机票条款政策，他一定会跟你说可以退或不能退。
嗯，
那所以呢，一个比较简单的状况就是，如果可以退，那你就是把它退掉而已。
很简单啊，就这样子啊。
但会不会扣掉钱啊？
汇差会有，就是信用卡本身的退款的汇差。
那我不能8000块买机票，我就退8000块回来哦？
有时候是买是外币。
就不是台币了。
对啊，你退回来、uh-huh. 你退回来的那个币别的会有汇差，这第一个嘛。
嗯，
然后这种退款的话，基本上航空公司只要是跟机票有关系的退款，
嗯，
都不是一天两天，都是一个月两个月。
我昨天退的那张票是2到6个月，
差不多啦。反正你不用问为什么，这个就是机票界的规则，
收款很快，退款很慢。
我懂，这个就是这个业界的明确规则。
嗯哼，
对，另外他确保很多比如说你的机票不会再被使用啊，什么东西，
他要一直确认很多事就对了。
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退票来说，
嗯，
退款的速度不会那么快，因为我看过有人去吵这个事情。
这有什么好吵的、啊？人家就是写得很清楚啦。
跟你讲，很多东西都可以吵，好不好？
人生那么多时间在吵架，
但问题这个就是明确规则。
OK， 好，所以呢你在退票的时候，第一个它会耗费一些时间，不是你按退票了，不是你按退票了它就马上会退给你，
它只会按确认说啊我受理了。
对，我昨天收到，就是我按下去以后就说哦我们已经收掉你的退票申请咯。
嗯，
好，就大概就会是这样，
就是等了。
好，就是等、那再来呢，我们来讲一下当时我们新加坡退票的 case 好了。
嘿，
当时因为林先生杰西亚贝
7天啊，
七天，然后呢我没有确诊，但我就要考虑我要不要去。
你可以自己去啊。
对，我可以自己去，但其实那种新加坡啊，这种这么好吃的地方我自己去就没意思
啊、没有分母 不方便。
也不是啊，因为其实我不是吃货啊。
哦，好，
大家喜欢看你吃东西啊。
有没有那么夸张啊？
可能有 哦。
好吧，
好 OK、那当时呢杰西是一定要退票了。
我一定得退啊，
因为他七天了。
一样两个选择，我可以改期啊。
嗯，
改期的付的费用通常是比退票少。
对，
好，
而且你还可以飞。
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你可以考量的成本啊。
对，这个东西大部分航空公司不会出现这种免费改期了。
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一样要看它是不是可改可退。
嗯，
因为有的会可以改不能退，有的会起飞前可以改、有的会不能改不能退，很麻烦。
你又把人家搞得那么复杂。
可是真的啊，大家那个小字请把它点开来看清楚好不好。你先搞清楚你这张机票能不能改能不能退，因为不能改不能退等一下还会有另外一个 case 出现。
我跟你讲啦，通常是那个 Skyscanner 找到最便宜那一张一定是不能改不能退的。
现在很多票都是这样，
大部分的状况都是这样，
尤其是那种譬如说你看到22000的新航不能改不能退。
诶，我那张新航
可以改可以退吗？
忘记了。
诶，商务舱的规则会有不一样吗？
商务舱不会那么复杂。
OK，
对，但是应该都还是要钱、
一定都要钱啊、不会有人，几乎很难会有免费可以改退的状况。
嗯，
那当然是疫情之中除外、
商务舱最贵的那一张可以了。
所以看清楚，当你在买机票的时候大家都会纠结啊， 啊，那一张最便宜耶，我可不可以就买那一张？可是那一张不能改不能退耶，嗯，当时的犹疑跟纠结就会在这里了。好，那所以呢，杰西当时他确诊，他就选择，你是选择退票嘛，对不对？
选退票啊，就打电话跟他说， okay. 几位，我现在确诊了啊，嗯，那我可不可以免费退票呢？
结果嘞？
不好意思，丁先生，我们没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就是退票，没有免费退，
对。对
OK， 那就是扣个几千块的手续费嘛。
嗯嗯嗯。
那当时我也决定我就不要去了。
嗯。
然后我也是选择直接在网络上退票。你是打电话嘛，我是直接上网退票。
对。
然后退票他一样会跳出来告诉你，哦，你这一张票必须扣除2000多块的手续费。
嗯。
那多少钱会退还给你的信用卡？
嗯。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是。
好，再来这个是现金的部分，你用金钱真金白银去买的退票的部分。
嗯、对。
那如果是里程呢？
啊，就是去年那一张要带你搭商务舱去纽约的、啊嗯、那一张啊。
嗯哼。
那一张的话呢，基本上，
嗯，
我帮你换了一张嘛，我自己一张。
对。
那总共两张的话，我不用退票手续费。
对。
你要退票手续费。
哎。
因为我是金卡。
为什么金卡就可以这样？
它的规定就是这样子嘛，金卡的里程票可以免费退票。
金卡就是任性，
哎，对对 对, 对、嗯，没办法嘛，常旅客就是要被礼遇啊，被呵护。
你比较玻璃心就对了啦。
我没有很玻璃啊，我只是会写出5000字的文，
去五感全开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当你在购买票的时候你要看清楚的部分、
嗯、
我可不可以免手续费退票，基本上几乎都没有免手续费退票。
讲得好不酸哦，你不是要演酸民吗？
为什么我退票要付手续费？
再气愤一点。
我没有办法啦，我又不是林杰西。
哈，为什么我要付手续费机票？我跟你讲，我之前我之前买的那几间航空公司，我退票都没有付手续费呢。
怎么可能
啊？要这样子的声音。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那我们角色要换过来，
这样子声音情绪才会满呢、啊，知道了吗？
那到底哪一家可以免手续费退票？
你自己开的那一家。对啊，
商务舱也是要嘛，对不对？
对，最贵的也是要。
OK，
可以免费改，但是退票手续费。
所以呢，通常大家都会鼓励你，或者航空公司或者 OT 会鼓励你，你尽量用改期的方式。如果你要退的话，
嗯，
对，通常会是这样。好啦，在第一题的部分，我可不可以免手续费？基本上比较少有这样的状况啦。
嘿嘿嘿，
好，哎，当然会有但说。
你要外开什么外挂？你好好讲哦。
没有啊，这个是也不太会希望发生的事情。
怎么？
就我曾经听过，这是我听到的例子啊。那你听听看成不成立？因为他家人发生了一些事情。
哦，我知道。
嗯，然后他必须要取消这张票，那个航空公司就请他开证明，他就可以帮他免手续费。但这种事情没有人想遇到。
嗯，大家都听得懂是哪种事情了哈。
嗯哼，
就是需要申请理赔的那种事情。
最好不要发生
各种保险理赔，然后是最大笔的那一种，
真的最好不要。
对，所以这个状况下可能可以啦。
对，就是特殊 case 啦、嗯、特殊原因你需要有一些文件证明的时候可能可以、嗯、但没有人想要用到这个啦。
对，这个是蛮悲壮的。
嗯，很悲壮。第二个 case 是你不想要被改到的票。为什么要改我的票？
最近就是这样子啊，
航空
公司就是一直改票啊，
一直改你的票，或一直
连库航都改了、欸。
库航改了吗？
改了、
啊。Oh my god， 他有传
有
来吗？
有。
完蛋了。
你是东京嘛？
对。
好，赶快去看。没有啦，晚半小时而已了，还好了。
晚
半小时。
哦，那小事啦，晚半小时是好事啊。
嗯。
晚半小时是好事，他那么早。
嗯，反正你起床时间也是不变的、啊。
对，你出门的时间也没有变了。
嗯
嗯，好，来，没有人想要被改到票，因为当你买票的时候，你都是想好的，都想好，嗯，这个时间我大概什么时候要请假，我要不要多请一天假，我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还有很多，我们有再次讲过嘛，就是你的一些重要行程不要放在第一天，到达的第一天，
你已经直接外挂了就对了啦。
不然呢、欸、有些人第一天就买票券啊。
可是你这个情境要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如果是新手小朋友、嗯、
怎么了，
他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重要的事情不要放在第一天。
就是你还要比如说你第一天马上到就要杀去迪士尼啊，
那还会牵涉到票券的问题，然后还会牵涉到交通的问题。
我这边是用另外一个例子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里程票。
嗯， 你又里程票，你好像都里程票呢，
因为你不去纽约啦。
哦，
对啊，
所以你里程太多啦。
也是。好，这个里程票是去年十一月，然后是搭乘新航，然后去西班牙，的那一趟。
嗯嗯哼，
哦，因为是长龙的里程票，
是
我的里程在长龙嘛，然后是开新航的机票出来
联盟，
嘿，这个东西来讲的话，长龙就扮演那个 OTA 的角色，所以只要，
哦，你这样讲好清楚哦，
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搞不懂，就是联盟里程的互相
观念，没有，他开票单位就是长龙啊，
对，你没有，你忽然讲这个，我忽然觉得哇，秒懂，长龙就变 OTA 了。
他的票开出来就是695的长龙本票
OK，
但是你搭的是新航，
嗯哼，
哦，所以 我才问你，你刚那个芬兰的票是谁开出来的，
嗯哼，
在这个状况下的话，新加坡航空的所有航班移动都是由长龙通知，
所以你会收到长龙发给你的新加坡航空改班改时间的通知，
对，因为它是 OTA 的嘛
对
对，那这个状况下的话，其实新航也会发信啦，
uh-huh.
因为有联动嘛，
而且他的 app 可能也会跳出来，
对，但是问题是这张票因为是长龙的票，
嗯哼，
所以基本上是要有长龙那边作业，其实 概念都是一样，谁开的
谁负责，
谁负责，哦，所以这个状况下的话，虽然他是里程票，虽然他后面的班机异动是因为新航引起的，但是因为它是长龙开出来的票，所以你还是要回头去找长龙。
我跟你说，
怎么了？听不懂吗？
我们才讲到第二题，我觉得一定有人睡着了。你刚刚讲的这个都是
旅行训练所，不都是很好睡的吗？没有办法啊，所以我 这种就很难的题目，大家又很爱敲碗，那你敲碗了，我就讲一集给你好好睡嘛。
但我觉得啦，你这一集可以就是反复听个五次，你大概就会懂，
就比较好安眠。
欸，其实那个像我们在讲外战那一集啊，很多人重复听好几次，然后写讯息跟我说我终于听懂了，我听了五次终于听懂了，
要听到五次啊。
如果对于不常开票或不常买这样的票的人，搞不好有的人连台北出发的票都很少买啊，
是啦，
他的确要听很多次才会懂啊。
可是问题是我们那个外站出发还是最基本的，
对，我们那个并没有很花哦，
那个是很中规中矩的，
对啊，那一张票并没有很花，
好啦，那个世界太复杂了，我们不讲
好 OK， 所以呢，谁改你的票你就要去找谁负责，然后其中的奥妙变化你可能就得要耐心的展开去处理改票的这个部分，因为你一不小心任何做错决定，
对，
你那张票就飞了。
我这张还好了，
没有，很多人会改了以后或退了以后就说啊，我不要退了，那
没有，你按下去它就位置
就没有了，
对，
就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不会说，哦，那我
不能反悔，
对，然后或者是说
会有人这样子反悔，哦，
有，哦，就是有，所以白纸黑字都要写得很清楚，
哦，所以他电话说好，林先生您确认，确认的话我就帮你开始进行操作，操作之后不能回复，
通常都要多讲这一句嘛，
对，
然后而且这个都有录音对不对，
欸，对，
嗯哼，而且他要附送一下你说的话，
反正就要附送啊，
对，而且你会觉得他为什么要像机器人附送你说的话，因为
他在留证据，
对，
你以为你把你 一直 complain 我说为什么他要跟机器人一样在附送请问你现在是要这样子吗，
林先生，请问你现在是要把1月5号的班机改成1月7号的班机，几点到几点吗，是不是确认这样，他通常会一直再度的确认你说的事情，因为他要留下不是他的问题的记录，
对啊，就跟点餐一样嘛，啊，不你喜欢咯，
但我跟你讲啊，定位就会啊，你讲到点餐有的人就会取消餐厅定位，然后忽然跟你说，欸，我又可以来咯但机票没有这回事哦，
机票不行哦，
他卖出去了就是卖出去，他也不可能把别人拉掉再送回来给你，不可能有这种事的。OK， 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就
我说你第二题的算命呢？
第二题的算命就是你为什么要改我票啊？你为什么要改我票？又不是我想改，我不想要被改啊，是你改又不是我改。
你看第二题就会大家这样子问嘛。所以这个状况下，通常是航空公司有重大改变才会这样子动你的票吧？
你生气没有用啊。
哎，对，原因是因为呢，你也改不了别班了。
对，而且他一改是两三百个人在改的，不是你生气他就会改回来给你啦。
对，有时候你如果常常进去系统里面去看，他不会每个人都打电话给你。
嗯哼，
有时候你会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
不要接到比较好吧。
我现在很怕接到那种03的电话，长龙的电话，很怕他打过来。
为什么呢？
就是林先生，你这边
有问题咯。
对，他们对于高卡的话会电话通知啦。
啊，偏偏人家没有呢。
信件。
对
对啊，
讯息讯件。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是他想要给你的机票，就是他就是没办法飞啊。
就是他没办法，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讯息出现。如果能正常飞，谁不要正常飞？航空公司也很想正常飞啊。
嗯。
OK， 好，来下一题。
啊，林杰希，你都说前面比较空气比较清新啊，我要怎么升上去？
对啊，而且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最少的成本就去前面？
嗯、啊，我不是昨天才发那个免费升等长荣客舱
所以点不进去，大家很生气呀、啊
欸。这种标题才会杀、哦，我的妈呀、
啊，
奇怪了。
因为大家都想要不要花钱啊，
很难呐、啊。
我可不可以不要花钱就去躺前面？
这个是最难的。
对啊，然后
而且我跟你讲，就算是长荣客舱啊，因为他不会有事没事拿777飞去一航线。
嗯哼，
因为他本来是设计给长城航线的嘛。
对，
所以大部分的状况你还是搭不到。
我从来没有啊，那很多人都会说哦，他人品很好，被免费升等啊。
我就想说，哇塞，你
之类的，
你居然搭乘之后居然发一篇图文在那边赞扬那个豪华经济舱。
对啊，
嗯，
我觉得很开心啊，
很开心，
超开心。这跟我上次买到3000多块去东京，然后可以选到前面的位置是一样开心。
你上次也是搭豪华经济啦。
对啊，
对，
然后很开心啊。对于我们平民人家来讲、
哦，这样子就开心了。
对啊，
哦、小确幸呢、欸，
小确幸啊。然后我每天每次啊搭飞机，我搭飞机算腿数不少吧。然后我走进那个商务舱的时候，我每天都许愿啊，有一天我一定要坐在这里，我一定要躺着飞欧洲，
不是躺着飞美洲吗？
也是可以啦，长城线都可以躺。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要躺就是要躺长城。
嗯，
那我跟你讲，长城来讲的话，哥飞的够多了吧？
是。
那我免费升等到商务舱，
嘿，
也只有2次，
嘿，
嘿，
几率很小，
几率很小，而且是挑一舱等。你要真金白银的先买长荣的豪华经济舱，
你才有办法有这个机会，
你才有办法排进去那个 Q。你知道那个 Q 是谁修仙吗？
谁？
长荣的总经理。
哎、欸，
然后再来是长荣
也姓张吗？
然后就是机师开始排
啊，
然后那个机师也在，机师在金卡的前面哦。
啊，反正、啊、可以理解。
对对对，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再排到钻卡，钻卡再来是员工
啊哈，
员工再来是金卡，
所以他宁愿空着，他也不会让我升等，就对了。
基本上，除非你长荣的豪华经济舱是满的
，OK，
有超卖
，OK，
有超卖的状况下，以长荣规矩是长荣有超卖才会往上拉
哦。
对，没有超卖不会往上拉，原因是因为餐点不是马上就升得出来。
哦，没关系，我可以躺在那里吃经济舱，
不会有这种事情，除非有特殊状况，不然的话基本上商务舱是整套的服务啦。
OK，、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期待有一天我买经济舱，它会忽然间升等我商务舱。
你是 nobody 的时候，优先权你会排在远远的天边。
我是角落，
他有一个清单啊，他有金卡，为什么不升金卡线？
所以我是角落生物。
对啊，你的，而且我跟你讲，只要是航空公司都有年度贡献度啊。
这个其实回到航空公司它的营运啊，它一定是会先礼遇它的 member。
对啊，
优先。我今天就算不是什么成员的时候，他也不会没事就抓我去。
是啊，所以像是他的一样是金卡哦，
嗯，
长荣金就在星空金的前面。
好，那杰西就讲到一个重点了，所谓的免费升等、嗯、大家其实想的都是我花最少的钱然后就可以升到商务舱去，但是的确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比较少的成本升到前面去
啊。
对啊，
哪一些？
譬如说你有里程啊。
哦，里程还是要花啊，你这样子还是要花那个一点钱啊，
但总比你真金白银好啊。
其实升等来讲的话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对啊，第一个是卡别嘛，高卡的卡别嘛，
对，
卡别，然后再来是你有可能你有里程数，你可以用里程数去做升等，
那就不是免费啦。
但
算命你会跟人家讲，你那是不是免费？我想要免费升。
啊，你刚刚不是已经打死了，不可能免费啊？
不可能免费啊，他也不是那个吃素的，航空是哪是吃素的啊？
他就是要卖钱呐、
啊。对呀、啊，
那除非你跟谁谁谁很好嘛，你跟谁谁谁很好，张先生嘛。
哎。
会去问张先生，没有，不是重点啊。
我已经完全不是重点了。
对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你说有没有办法免费升等，或有没有办法免费选位这件事情，
嗯，
以现在的时局来看，是越来越不可能。
越来越不可能啊！第一个是升等的话， 那代表是全机都是客满的啦。
嗯哼，
那他要把一些位置多卖一点给经济舱的人啊。反正他基本上他的概念就是说，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多卖商务舱，那我就取而求其次的经济舱嘛，或豪华经济舱，我就多卖几个位置嘛。
OK，
所以等于是说，为什么会有超卖，就是因为他这个飞机上的位置还够。
嗯哼，
那我要应急，好，我比如说我多收五个经济舱的客人。
对，
那因为我这多收五个经济舱，但经济舱没有那个位置，所以我把经济舱的客人拉到豪华经济舱，
往前推就对了。
然后再对，然后再把豪华经济舱的客人往商务舱推，升等都是跳一等啊。
OK，
也不会跳两等的啦。
哎，所以到底为什么我可以选豪华经济舱的位置啊？
你那天的状况是你有提早24小时选位，
对，
那时候的豪华经济舱又没有全部客满。
哦，
对。
然后所以我的舱等就可以去选那一个。
对，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不知道长龙有这种游戏规则。长龙跟华航应该是说，在这些短程航线来讲的话，很多航空公司的豪华经济舱不会拿来当豪华经济舱卖，而是把它当经济舱在卖
啊。这所以我这两个 case 都是这样出现的。
对，你买的都是经济舱，
对，
只是你选位的时候拉上去了。
OK，
对，所以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你那天碰到的状况就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客满。其实我们当天搭的时候也是
也蛮空的啦，的确是也蛮
没有到蛮空啦。那个、
后面蛮空的、啊，
后面很空，
对啊，
后面是很空，我知道。我只是说豪华经济舱，
豪华经济舱算一半呢、啊，大概一半，
超过。
超过大概
八成了。
嗯哼，
对。
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免费升等的话，基本上这个可能性比较不大，除非遇到像刚刚这个 case， 就是短航线，然后会把豪华经济舱的位置拿来当做经济舱做选择。
对，然后你刚刚讲的这个用里程去换嘛，那像这次的杰西的米兰，
嗯哼，
我就是想要躺着去米兰。
米兰还是躺着去比较好。我认真说
还好十几个小时而已，
经济舱不行啊，十几个小时这种就是要分配睡觉时间的，因为你还要吃、啊、你这个人是一定要吃的。
我跟你讲，睡觉时间不够。
对啊，十几个小时其实有点亏啦，
超亏的啊。所以我喜欢超长程的、啊、就做到最爽，因为 我十几个小时我都飞过，那个睡没几个小时就被挖起来吃早餐，
而且你还要看电影，然后你还要吃东西，你还要吃两餐。
那电影不用了啦。
哦，电影不用了，
可能要宵夜吧。
哦，上飞机就一餐啊，九点多上去以后，
对啊，
大概十一点就一餐。
那你肚子饿可以加点 side menu
noodle 了
吗？ side menu 啦，
OK，
点心啦，
可以加800块变那个，
我不用啊。
哦，你不用加，
我本身就吃那个好不好？
哦，真的，那我可以去偷吃一口吗？
我要怎么拿给你？那不是磁盘呢、
欸？不能哦、喔。
我怎么起身拿给你？
有这种规矩吗？
不是，我很难拿给你啊。
会不会有人坐商务舱，然后把商务舱的餐点拿去后面给他的小孩吃，或拿去后面给他的
孩子？好像有听说过，可是问题是好像不能跨舱等服务。
好像是这样，没错。然后呢，我们第一个讲的 priority 是免费升等，基本上它不可能。所以呢，其实是付费升等、嗯，或者是用里程去升等，或者是补价差去换一些不一样的位置或舱等嘛。
你想讲什么？
没有，我要讲的是它有一个进阶嘛，你可以花相对少的成本去。
没有了，你最后讲那个补价差不存在。
哦，补价差没有补价差这件事情、哦，
那就是付费升等啊。
那我可以现场刷卡。
你只要有卡片。
嘿，那个空服员，我想要直接去前面。
可以。
那他要怎么做？
很贵，小卡拿出来，
然后呢？
刷卡机嘟嘟。然后就去前面了，
有位置你就可以去了，
有位置就可以
去，没位置你也不用办法去。
那个价格是超级爆炸无敌贵的，
天价。
五年前听到价格是150000商务舱，美国线。
哦，
对，
150000
机上价格单程，但是有人发生过。
150000是不是可以买来回？如果你线上买的话，
早一点买的话，
对呀、啊，
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机上有这样的选择，然后现场的话也是可以，可是就是换算那个票差嘛。
对，然后我也听过
付钱一定都可以搞定的、
我也听过在柜台的时候会有鼓励，
复兴还在的时候，复兴那时候就是说你只要加10000日币，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升等。
嗯，
那其实
TK 也有啊，
对，土耳其航空它也是好像也是这样子卖法啦。
对，
那可是问题是这样很好笑、其实它的餐点要上齐、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我的确有看到你在排队的现场它会立两个牌子，现在我们的商务舱还有位置，你可以用多少钱就升等商务舱。
它其实就是在最后一刻还要增加 那个班机的
运额，
对啊，营业额啊，嗯，的一种方式啊，其实这么花刀啊。可是问题是，那这样子的话，空厨那边就要多备几个餐。
这个你之前有说过吗？就是餐点的配额都是有限制的。
所有东西在飞机上只要门一关都是有限制的，
对啦，没有就是没有了、
欸、
但是相对的哦，你说餐点这个部分啊，我也听过很多空服员说、欸嗯、因为我们这个航班没有满，你今天要吃两份也是可以的、哦、
嗯，他有上就是他的 buffer 是够的、啊、
嗯哼，
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如果你想要改不同的位置或者去不同的舱等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真金白银。可是问题是你买票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嗯、你不要买到跟杰西一样，
哎，杰西发生什么事？
买太快，买到不能升等的机票。
哎，请白话文解释这件事。
就是付太少钱啊，付太少钱，所以你们那一张票不能升等啊。
在你购买机票的时候，上面通常会写可不可以里程升等，
那个会藏得很细哦，
很细啊。因为我昨天刚点开小花看这件事情，
它藏得很下面、啊、
嗯，然后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表格全部点开看，它规定可以什么，不能什么。
你是有小花的里程是不是？
我有小花的里程啊，而且还不少哦。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去日本采访的时候都做小花、
啊，快过期了吧，小姐？
欸、明年才过期，所以我决定把它拿来下一腿升等这样。
哦，好，
嗯哼，
去吧。
然后所以你在买这些机票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票价规则点开来，因为它一定会有不同的集聚嘛。
对，
最基本的票价，然后他们会取很多花名哦，什么、欸、
不用管，就看那个是什么 V 啊，
对对对，
看
你要
看英文字，
学会看舱等啊，我觉得学会去看那个舱等的代号。
嗯，
那它代表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记得你买的是哪一个舱。
对，然后对过去他就是跟你讲说，哦好，你今天买的是长龙的 V 舱， V 舱就不能用里程升等商务，所以你必须要补票差。
所以你发生的就是这件事吗？
对，我就是打电话去跟他讲说，好，我今天我要补票差，然后把我的票换成经济舱经典票价的，不重要啊。经典票上有 Q、H、M 三个，那 Q 是最便宜的，换成 Q 舱。
好，白话文就是杰西呢买了一张不能升等的票，
所以要花更多的钱让它变成可以升等的票。
那所以就是补上这个票差以后呢，
对，
它就变成可以升等，它才可以进行下一个动作叫做升等。
好复杂，
你这个动作很多时候我们要解释清楚啊。
我们这个这一集可能也要听五遍。
嗯，当你有升等的打算的时候，
对，
务必要注意到你购买的这个票价、
票种
可不可以升等、嗯、你不要后来再花钱去补票价，这样其实是不划算的。
原因是你要付改票手续费，
再加上
票差，两个不同的费用。
对，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升等打算的时候，你直接上去会比较快一点啦、啊，是吧？是这样说没错吧？
是啊，问题是大家看到有便宜的就是买最便宜的。
请大家养成一个习惯，先想好自己的需求。
大家想不清楚的就是自己的需求，
不是吗？
我们这一集就是把所有需求讲出来，你自己想清楚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需求。
因为像我们扯到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像十月的时候我推坑杰西买东京的外站那一张机票，
曼谷出发的。
对，然后呢它其实最便宜的是星宇嘛，对不对？
嗯，
它最便宜的13400块就买得到外站出发，然后飞四腿。
是，
但是杰西当时买的是17000，是不是？
忘记了，
16000还17000的票，而且他买的是长荣，
18000吧，
啊，对之类的。那很多人就会问说，奇怪呢，那13000的你干嘛不买，你要买18000的？
因为搁在长荣可以当大爷。
对，那杰西就说，那我要买长荣，第一个是我要累积我的里程，
对，
第二个是你是长荣金卡，所以你
贵宾室也可以进去，行李也可以多带一件。他原来只有卖一件哦，
嗯，
因为是促销票价嘛，
嗯，
所以你原始的话只能带一件，那金卡又多一件，所以我还是可以带两件。
在思考他的需求以及他本身拥有的身份上面呢，他就觉得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
本来就是啦，
嗯哼，
而且我觉得怎么回事，现在金卡也要打招呼嘛，我那天有吓到哎、欸。
林先生
你好，我是这个座舱的那个
服务员
负责人。
哦，负责人哦，他讲负责人哦。
对，因为他的职级是长龙。
你说他的那个围巾是什么？
粉红色。
OK，
他是那个舱等的负责人，就是豪华
金
豪金舱的负责人。
OK，
那他的职级叫 DP，
DP，
然后上去才是 CP。
DP 的全文是什么？
CP 是 Chief Purser。然后那 DP 吧，应该是 Duplicate 吧 ，Duplicate Purser。
记错单字是 Deputy Purser。
OK，
就是副座舱长。
OK，
副座舱长的概念，就是负责该座舱的事务。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的豪华经济舱的关系，所以必须要问好。
就是因为有一个金卡坐在豪华经济舱的意思就对了啦。
两个。
哦，两个
我看到啦、啊、因为他只跟我跟另外一个人打招呼、
嗯、哼，
对，所以只有两个的话他就会选择打招呼这样子。
如果是二十个就不用了、
欸、旧金山的时候会这样
因为时间够长
不是不是，旧金山的可能整个豪华经济舱跟那个商务舱全部是金卡
啊，
会这样。那这种没有必要打招呼啊。
Uh-huh, 了解。好，所以呢就是当时杰西就有被打招呼，那原因比较复杂一点点。
我还是要问一下那在线上的服务的妹妹啦。
哦，是这样子。
对，我再问一下，是不是现在
是会不会是你当时也有讲说有时候是 in case 嘛，就
是 in case 啊，
他觉得他可以来打招呼。
对，但可能看起来两个嘛，
但是他打招呼跟不打招呼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样子。
对，
他也没有后来再来问你什么这样子。
有啦。
哦，李先生你还要再多来一杯吗？
有没有，真的真的，我不是有点姜汁汽水吗？
对，
还要吗？
哦，
他服务很好、哦、
我没有说他服务不好，我的意思是说、
哦、我要写赞扬信给他，可是他现在长龙的赞扬信都关掉不能写电子，他那个真的服务好，算好啦，
多做的啦。我觉得
是多做啦，只是那时候他讲的那个好啦，我必须说 我听太多遍了。
哦，
对，都是这种自制化的，那你就有点是今天哥没有听过新语的 greeting、哦、就会有点新鲜感嘛。
OK， 你已经就是在脑中都可以提词出来了、
哦、
字幕机都可以跑出来了。
我都知道他讲什么了
好啦，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讲说，你在升等的部分，很多人会想我要怎么升等，我可不可以用最少的成本去升等，或者升等的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
嘿，
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啦，累积26腿就可以上去了嘛，对不对？
免钱也太贵啊，
免费的比较贵啦。对，而且如果你想一直拥有这样的服务，其实应该要跟杰西一样一直拥有这个
淡季，它有点难维持哦。
嗯，好像要蛮长飞，
它就是要一直飞一直飞，要飞80000迈耶。你知道我新航飞完哦，
嗯，
这一趟纽约顶多进账就是20000迈而已。
欸、大家对于里程累积的这个概念啊又不太理解，飞行的里程跟你实际拥有的里程又不一样是吗？
它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在那边，就是
TPM Ticketed Point Mileage。
比如说台北飞高雄，不管你怎么飞、
欸、
它永远计算的是183里。
哦，所以如果我台北香港高雄还是183？
没有没有，就是你如果是台北到高雄是183，那高雄再飞出去，它其实有一个账面上的
标准是
国际运输学会定出来的一个标准。
嗯哼，
那个就是账面上累积起来的里程数。
嗯哼，
所以不管你今天飞、欸、因为延迟或者是因为逆风多飞了2小时
啊，
或者是绕了很远，
它是表定距离就对了啦。
对，表定距离永远都是表定距离，不会因为你今天多绕两圈。
Uh-huh.
然后多了2公里这样，不会，
它不是你开车的里程数这个概念、
欸、它不是、
uh-huh.
对，
它是点对点的里程就对了。
对，就是某点到某点它固定就是那个里程。
这个有没有办法一个大致的里程跟大家说，譬如说像台北飞
东京
是多少？
1357里。
然后台北飞巴黎大概多少？
忘记了吧，4000-5000吧。
6087里。
OK，然后
基本上大概一个小时就是大概500啦，
一个小时500的基准
速算法啦。
哦，那10个小时就是5000。
对啊，
哎，这不错哎，这个是好的
速算法啦。
但是
因为我只会整数嘛，
对，
我只会整数，500最好算，因为不是
我整数，
对，
但他其实实际计算不是整数，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但杰叔是杰西大叔是。杰西是约略法，
超略略，这超粗糙的。因为你看，你像香港也是大概1000嘛，所以大概是2个小时啊。
香港只有501里哦，杰西，
所以用一个小时约略500来做计算，
约、
约略，
对。
所以如果你有在累积这种飞行里程的人，
对啊。
所以杰西，你去年飞了多少里程？
里程吗？我没有特别去算，因为去年飞的都是里程票
啊、哦，
里程票是零里程。
啊，里程票用换的是没有办法累积的，
对，没有办法。
欸，那听说就是什么生日月可以里程累积多一点之类的，
那是联名卡。你为什么要一直考验我当客服的功力？是
不
是？
因为我跟你说，大家全部会搅在一起。这些观念，如果你是不常玩这些东西的人，
我跟你讲啊，这些航空公司都要付我客服费。
不错啊。
对啊，新宇，
哎，
你看了这份报告了，你们这些人，
然后长龙也要来啊。
长龙好啊，这次我就嘟。我跟你讲，我这次就嘟，我米兰就嘟。
哦。
我就嘟给他看，我超久没写那种长篇的，我就给他嘟。
我觉得要写啊，因为其实大家不理解，很多人都会问说，上次社群是不是还有一个朋友问说，如果我没有吃东西的需求，
对，
我为什么要去商务舱？
你因为在商务舱，你可以有不用吃东西的需求，你在经济舱会被挖起来吃哦。
现在不是有那个不要叫我吗？
你要按出来啊。
对，长荣也可以按那个不要叫我啊。
嗯，
对。然后，
而且重点是，他会基本上会很大声的在，
对，他会吵醒你。他会吵醒你，铿铿锵锵。
对，一定铿铿锵锵的啦。
嗯，
那我们再来聊一集商务舱啊。
可以哦。
商务舱的流程啊，细致到什么程度？
铿铿锵锵。
5000字的论文，开玩笑。
OK。
对啊，我们转化成一集节目，开玩笑都写了。
不是钱都花了，不是要好好的展现出来吗？
对啊，声音跟文字都要利用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哎、欸，好。
好 ，OK， 来，所以这个就是升等啊，不同舱等的部分。其实这每一个 part 都可以展开来再讲一集啊。但是我们这一集讲的是改退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再拉回来。
卡好卡、哦，我们不是在讲五个吗？
对，好，来下一个部分呢是。特别要拉出来讲的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头有讲到低成本航空，
嘿、hey, ，对，
很多人觉得它很便宜就买了，但是发生问题的时候呢，就会说啊，买的时候又没有说不能退，
嗯，
或者买的时候又不没有说不能退现金回来。
我觉得几个状况啊，低成本航空为什么会发生要退票？
就是不能飞啊，
不能飞嘛，因为像去年年底的时候，虎航，
嗯，飞不出去，
飞不出去，或者是当地机场没有足够的
人力
去接机、嗯，在这个状况下，他就必须要取消航班的状况、嗯。那在这种状况下啊，虎航算我觉得他是算有情有义啦，
他给你改时间嘛，
大部分我看到状况是第二你可以改时间，
而且连航点都可以改，
哎、欸，对，就是什么冲绳的跑去东京。
最厉害是要去北海道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觉得虎航很够意思了。
对，他给你选择了啊、
嗯，
不然通常是没有的。
对，然后退票来讲的话，他也可以退，
这也是很好的选择。
所以基本上虎航，我觉得以低成本航空公司来讲的话，他已经是
很有诚意啊，
很有诚意的一些航空公司。虎航，因为为什么还没找我们两个呢？
好，那讲回来啊，那谁
你为什么不再考察一下呢？
我要讲的是，那谁没有情没有义呢？
那个东南亚的，
东南亚的那个就直接大家都变债主了啊！
哦，你说红色那间啊？
红色的啊！
啊、那就是大家一起欠嘛，反正我就是没钱。
对他摆明的就是这样啊，我都不会兜啊，我就不回，已读不回啊，你要怎样？
嗯，
对啊，
反正大家都知道哪间了哈。
哎、欸，
那我的黄色这间还算还不错的、欸。
他给你什么呢？
他直接给我代金券 ，coupon。
哦，他给你 coupon 就是
纯 voucher。
Voucher
对 Voucher
那但是你同时呢我也有黄色这一间的
嘿、hey.
那当时是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买的 Plus 的票
对
然后其实很便宜我买了3000-4000块就买到 Plus 的票
嘿、hey.
但是因为疫情发生了嘛怎么办呢
嗯
有情有义我们刚刚讲的嘛大家都免费退了嘛
对
那你的是退到代金我的是他选择可以退全额
嗯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选择是因为没有人知道疫情会怎么发展
我的状况是因为、哦、这个 case 都是可以教科书等级的、
嗯、哼
我的状况是碰到台风、
欸、嘿
航班整个拉掉
这种通常正常的状况之下是不退钱的对不对
或者是他会帮你安排最近一班的航班
你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啊你就只能在那里等
对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就很讨厌在现场等这种
因为万一你是 又要上班的人、
欸、我跟你讲隔天礼拜一就是要上班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飞到台湾
你本轮就是要上班
所以啊那就是造就了第一趟虎航事成
然后搭那个计程车去
20000块台币的计程车
好 OK 所以
然后因为 Uber 叫的时候红豆尼他还很不好意思因为他想要去上个厕所
嘿嘿
他问我可不可以去上厕所、怎么可以不行呢
上厕所很重要、欸、
上厕所很重要我顺便就去那个全家去 逛了一下我又买
了那一趟台风还造就了蛮多的经验
那个保险有理赔那个后面我有兴趣要讲的时候再讲
好 OK、所以呢你 买低成本航空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它的改退条件，以及发生特殊状况的时候它会怎么处理。
通常就刚刚讲的那样，没有再多了，就这样子了。 你的选择是很少，
退现金算是特例啦。
退现金通常是大部分状况都是退代金券，大部分
对退 voucher 啦比较多一点。
对，因为我那个状况下真的是一开始退 voucher， 然后因为是再碰到疫情，所以他会问你说这个 voucher 我们帮你
延展
然后再加值，他不能退钱，
还是不能退。
对，还是不能退
voucher， 就不能换成现金了，就对了。
怎么退？
对
对啊，
所以大家不要去吵说啊，我就疫情不能飞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飞，你要退我现金。
对，
没有这种事。
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在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特殊作业，每间都不太一样。
回到原来那一句话，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小字小小字小小小字点开来，
你不读的按确定的那些字。好，我再跟你们讲，你们这些买保险都没在看那个条款的。
对
，14页的条款都没在看，
而且不会点开来看里面到底什么不保，
你到底签了什么。你现在买保险那些人哈，不是要骂人吗？不是吗？
对，要骂人，要骂人。那我们今天不是不讲保险吗？
我骂一下嘛。
好，你骂，你骂，你骂，来。
就是要看条款，你不管怎么样子，你要知道你签名签的那个才是你的。我今天有点要火起来的是，你为什么要贴你自己的呢？
对啊，
问问题的是 A，
对，
然后贴那个贴图的是 B。
没有，我告诉你他们的心态，我要证明我买的是好的。
是，但问题是我跟你讲，你贴的那张贴图上面名字不是你。
对啊，
在这种状况下那个保障不是你，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买了什么，所以你要回去看上面有你的名字的那一张才是对的。你看别人开二十几张那都
没
有用。
没有，我跟你说杰西，你这样讲他们还是听不懂。你要讲说你要，
我这么生气都不行。
不是，你可以生气啊，我没有说你不能生气。
好，那不然好，你讲清楚，
你要先去想你要什么，然后你买什么，别人买的是不是你要的。你可以看别人，你当然可以看别人的，但是他的是不是你要的。因为像林杰西这么会掐多敏给爱郎，他这么会撞坏人家浴室的人，
怎么样？欸，不要这样子，我也是第一次撞坏人家的意思好不好？
但是你的 case 很好啊，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欸，
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保险，
大家很少人知道，除非你家的小屁孩很厉害，
够屁，然后有100公斤的体重这样子
之类的啊。但我觉得你真的要把每一个你买的东西都看清楚。
是，
大家都没有在看，然后呢，那个什么商品规格也不看。然后呢，或者是
收到才看，
收到才看啊，然后收到就说哦，这不符合我需求，我要退。我觉得养成这种习惯并不是很好。你在购买的时候就先想清楚。那有的人一样会嘴啊，啊，我来不及看啊，那看完以后那个票价就没啦。
我跟你讲，一个事前注意都要很小心的，
尤其是买机票这种，你一定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当然没有事情最好，大家都不要改，不要退，不要收到航空公司电话，不要收到 OTA 电话最好。
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一集了。
对，就因为很多人收到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录这一集啊。往下一个 part 前进。
终于了。
对，第五题。
大魔王。
大魔王真的是情境也很大魔王啦，然后现场的那个 argue 也很大魔王。
啊，而且又混复杂一本票两本票。
我跟你讲，
再加升等，那又是里程。
你来元素有哪些？
刚刚讲的啊，前面讲的通通都有了，基本上除了低成本航空那一 part，
四个问题全部都来。
对，来要换航班的，然后换舱等的，然后又用里程票的，然后再加上一本票，
复杂状况啊。
对，
然后
是前面没那么复杂了，前面没有讲到一本票了。
这一题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像杰西那么鸟摸的人，你就可以跳过。
我跟你讲，我也是后面过了几年之后才慢慢梳理出来他的一个，
他真的困难，
他真的很困难。
好，那情境就是呢，通常大家会在柜台听到很多的吵架，你叫你们经理给我出来之类的，或者 You I'm sorry I am sorry 啦，然后就是This is not my fault。
对啊，这个就是在美国发生的。
美国最喜欢讲这个，然后呢，欧洲人不会讲，欧洲人
直接走开，
就是他会摊手 ，Well，
Happy birthday， 、
对哦，这是有礼貌的。我遇到意大利人是直接就走了，他就 You I'm sorry I am sorry， 站起来走人，就这样。
他也不想出力啊，
他可能头脑没那么复杂，我跟你说。
可是问题前面讲过了，
我觉得你 go through 简单讲一次，然后我们去把它拆解出来，他最后要怎么处理。
前面讲可能现在重新讲一次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会在某一些段落 灌出来，然后跟他讲说啊，这边开始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OK， 这张票怎么飞？
这张票呢，台北、旧金山，然后 Las Vegas、
嗯、
然后 Las Vegas 再飞回 LA、
嗯、
再飞回台北。
它是来回票，
它是来回票，
对，
但不是一本票。
它是来回票，但是不是一本票，原因在哪里？
因为买不到一本票。
好，买不到一本票，组合票就对了啦。
对，它有点是组合的啦。搭乘的航空公司呢是台北飞美国那一段呢，岳阳的部分是搭长龙，
嘿，
然后呢内陆段都是联合航空。哦，他们都是星空联盟的。
好，还好，好在都是星空联盟
啊，所以基本上你行李直挂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啊哈。
因为他们都有行李互挂合约
，OK，
所以就算是两本票，
哎、
他还是可以
直挂目的地。
直挂你对啦，可是就算没有直挂目的地、，LA 其实还好，就把拖过去而已呢。
好，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好，问题出现在我们回程拉斯维加斯的启程的时候呢。
嗯哼，
好，我就懵懵懂懂的，精神不济的，就 check in 行李了。然后完全没有仔细看座位号码跟航班号码，
所以错了吗？
错了。
错在哪里呢？
好，时间序再 bug 一点点，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干了什么事情让它变成刷出来是错的。
哦，本人你的错误是吗？
怎么可以算是我的？大家买 business 好不好？
OK， 现在大家就开始推责任了哦。来，
因为 你也知道嘛，我们这种胖子齁，能躺着飞就躺着飞，
是，
所以我要求了候补商务舱。
这很正常啊。
对，那候补商务舱的话呢，因为有两班，
嘿，
LA 飞台湾的密集度很高，一个小时间有两班班次飞台湾。
哇，有这么多人有需求。
对，那我原本、我两班都有候补，
嘿，
但是呢补上去的是比较晚飞的那一班。
哦，
对，那我原来的机票的买的航班是比较早的那一班，
譬如说
对11点的、那改成11点50这样子。
你买的是11点的飞机，但是你候补11点50的飞机。
对，
好，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好
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呢，我就打电话去长龙了吗？好，打电话。
喜欢跟妹子聊天啊，
也有男生好不好？你不要这样，电话客服有男生好不好？而且他现在空服也有男生了。
哦哦，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有弟弟了，看起来都很嫩，好不好？
好 ，OK， 来接着。
那这个状况下，来我们碰到的第一个状况是，
嗯，
因为我那时候是出差，
是
出差一定是旅行社嘛？
对，
旅行社开出来的票呢，那长龙要动，他要做什么动作呢？第一个要做的动作就是，长龙要 override 你的票。他的意思白话文就是说呢，我昨天怎么讲的？
你昨天怎么讲的？
我昨天有跟你讲不是吗？
对啊，就是变成你要去把 OTA 的权利拿回来啊。
就是原来这张票是 OTA 在动，
对，
然后长龙不能动。
对啊，
那现在变成说呢，他要把那个 OTA 那个门关起来，
嗯，不让 OTA 动。
对，只有长龙可以动
啊，他有这个权利就对了。
对，他有权利把它拉回来，因为他要做这个升等的票的异动啊。
这个也只有他能做吧？
对，旅行社不能动。
对，
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只有航空公司能动，所以这个状况下，长龙就开始做 override。
嗯哼，
那 override 的话呢，我那时候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就他有问我说要不要那个回写到定位原来的定位记录。
你跟他说不要吗？
我好像跟他讲不要。
哎，
但问题是呢，这个跳步系统，我跟你讲，
哎，
千奇百怪的状况都会发生。
嗯哼。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要怎么解这个东西。
好，
好，先把过程讲完嘛。所以这个 override 大家听得懂吗？
嗯，
啊，听不懂再回去一分钟前再听一遍。
覆盖啦，还要覆盖那个记录啦，
还要覆盖那个记录啊。反正就是现在，
就是他爸爸要出来处理这件事情。
你老辈啦。
对，爸爸要出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老大就不能插手了，
儿子就退掉了。
对，然后呢，爸爸问杰西说要不要跟儿子讲这件事啦？
嗯，
是吧？是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杰西说不用啦。
好，反正这个状况很复杂。这个状况。
好，你继续讲下去。
对对对。好，因为现在记录都不在，所以没办法查证。
OK。
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没办法查证。
好，那爸爸来，爸爸做了什么事呢？
好，他就帮我升上去啦。
啊，你就升上去了11点50分的那一班飞机。
对，但是问题是我那一天在 Las Vegas 拿到登机证的时候。
对，你没有检查。
我没有检查，其实他的航班还是11点的那一班。然后座位还是我的豪华经济舱的座位。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写过去他原来的定位记录里面，所以去刷你的护照以及定位记录的时候还是旧的。
对，那这个定位记录是谁的呢？不是 OTA 的哦，
欸，
是联合航空的。
好复 杂。
因为这整个航段里面还有联合航空的行程啊，
对，
哦，所以在这个东西是他们没办法连线，
因为长荣不能连联合就对了，
他可以连，但问题是这个状况下可能会造成这种 Raker 的 mislink
啊，
就是断链了，
啊。好，所以等一下来讲怎么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嘛，对不对？嗯，尤其是你是组合航空，
对，
或者是你后段接的是不同航空公司的时候，你最好去做这件事情。
好，更正一件事情，它回程应该是一本票，是去程没有一本票，对不起。
哦，好，
好，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这一本票，来，我们有讲嘛，一本票的话呢，这个一本票是长荣发出的一本票，
对，
这个是长荣开的695的机票，
嗯哼，
这个东西所有东西更改都是要由长荣负责，
爸爸负责，
对，爸爸负责，
嗯哼，
这个资料的 mistake 其实是长荣跟联合中间的问题，嗯，
好，啊，所以呢，
不是要所以，是要继续讲这个故事，
好，故事继续，
好，那时候当下拿到登机的时候还没很开开心心嘛，啊，我要回家了，
而且我商务舱哦，
对，然后没有去看，然后一进到贵宾室，哎，不对啊。航班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然后那贵宾室的妈妈，
妈妈，
妈妈就开始帮我处理了，
哦，
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啊，那你这个行李啊，你这个行李可能要特别
处理，
要拉出来，就是在 LA 那边要帮我直接算是 手动拉出来，
嗯哼，
到那个行李转盘，
对，
因为他给我的登机证是错的，航班也是错，他也会去到错的航班，
行李也会去错地方就对
了，会去错地方，
嗯哼，
好，我到 LA 的时候呢，哦，又有另外一个妈妈，
也有妈妈，
但是那个妈妈就是说这不是我的错，
啊，标准，
标准美老美啦，
嗯哼，
你不能干嘛，
嗯哼，
那时候还没有 AirTag，
哎，你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如果
但是是要回家了，所以还好，
相对还好，只是你要在那边耗时间跟他耗，因为
你要确认很多事啊。
我在那边那个联合航空的行李办公室算待了一个小时吧，
嗯，
然后去确定他行李不会在那边出来之后，
嗯，
同时间我也打电话给长荣的机场办公室，请他们去找这件行李出来，
嗯哼，
因为他挂错航班了，
嗯哼，
长荣后来打电话给我之后确认他是有找到。
但是是在11点的航班还是11点50的？
没有，他找到之后他就会重挂了，因为在，啊，你不要忘记这个东西是儿子的记录错啊，
嗯，
那爸爸资料还是对的
啊，所以他可以
拉出来重印重挂就好了，
OK OK，
对啊对啊对 啊，
所以他最后你回来的时候他有跟上你吗？
他当然有跟上我，
他不跟上你就麻烦了，
他就完蛋了，长荣也麻烦
好 OK
就派出现了很多状况，好，嗯，第一个是因为你 override，嗯，你又有多家航空公司，
嗯，
那我真的忘记了，因为我刚刚尝试着要把机票找出来，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回程才是一本票，去程不是一本票，
嗯，
那因为不可考那就算了，反正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当作它是一本票
就假设啦，
然后又有资料的 mislink，
嗯，
那 mislink 这个状况的话，只要是刚刚讲这种复杂的改变，
嗯，
你又改班，嗯，又改舱等，
嗯，
这个东西就会有可能断裂，
嗯，
我们那天不是在社群里面嘛，有个朋友在问航空公司问你这个问题，啊，我要把这个权限拿回来的时候呢，
嗯，
好，请你注意要记录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你做的所有改变，比如说刚刚讲的是升舱，
对，
跟改航班，嗯，
对，
好，升舱跟改航班的时候呢，你要确定你有没有在两间航空公司或者三间航空公司看到一致的行程，
这个等一下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平民化的例子来跟大家讲，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 case 真的太大魔王，所有状况基本上都碰到了，
嗯嗯，
好，你必须要在联合航空输入你的定位记录，然后看到哦，你是长荣的新的11点50分的航班，
嗯，
然后是商务舱，
嗯，
虽然说你不能在那边做任何变动，但是代表
但你要确认，
对，你要看到，因为基本上你在联合航空会看到所有飞行航段的资料，但你不一定能做什么舱操作，因为它只能操作联合航空自己的部分，
这种通常会牵涉到你是多家航空公司或多段组合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建议说能尽量一间航空公司就有一间航空公司，因为
它比较单纯啊，
欸，只要很多人一起飞的时候就很复杂，
这个会出现在什么，尤其台湾出发的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很常会发生在譬如说像卡达
还有什么瑞航啊，
对，瑞航汉莎这种就是后段接其他航班的时候，
嗯，
然后行李公斤数不一致就算了，你连很多的那个记录啊都会不一样，
对啊，机票没有带好带出来的话你就会 有的吵了，
对，然后所以你在跟动这些机票或舱等或者你航段你的时间的时候，你务必都要每一家航空公司再做确认。
嗯，
那这种确认你可以从定位记录里面再去看，或者是你直接打电话去航空公司做确认也都可以。
这部分我必须说我给星空联盟比较高的分数，原因是因为要加入星空联盟的一个蛮高的标准，就是它的票务系统这些测试要过了。
嗯哼，
那天到底联合航空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我们讲一个比较平时的例子好了，譬如说呢，你跟旅行社，譬如说订高铁或者是订机加酒这种组合的时候，当你去跟动你的这个行程内容的时候，你不能只跟旅行社做确认，你可能同时还要必须进到这航空公司用定位代号去看你有没有变更成功，再来是机加酒还有酒店的部分，你的酒店有没有变更成功，你自己也要再 confirm 过一次。
对，
然后包括如果你还有订什么机场接送啊什么票券的时候，在一包里面包含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组合的时候，你都得要一一再做过确认，你不能想说哦，那我全部都已经跟旅行社讲了，他就应该要帮我处理到完全好，但是你自己还有确认的这个责任。
这个也是很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很难，因为呢有时候我们能想到的点没有那么多，这都经验嘛，所以当你老屁股再回来看的时候，你就会一一 check 嘛，对不对？
会一一 check 啊，这就是为什么要提醒大家拿到登机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对，拿到登机证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你的航班、你的时间、你的行李条、你的行李直挂的目的地到底是不是都一一吻合。
对，因为
会出错嘛，
会出错啊，因为那时候我就发现行李公斤数怎么是这个公斤数，但是挂得进去啊，因为豪金舱也是两件嘛。
嗯哼，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他可以挂到台北，我就不管，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那时候就
应该不可以那个忽略形式这样子。
对，绝对不可以忽略形式。
对，但是很常会发生这种状况的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可能一般旅客的经验没有那么多，
对，
我根本不知道要 check 什么，所以像我的团员或像我们家小朋友的时候，我一定直接跟他们讲说你一定要确认你的日期、你抵达时间、然后以及城市到底对不对，会挂错的几率真的很高。
所以这个就是回过头来了，同一间航空公司还是比较安全，真的比较安全一点点。
一个是其实回到一本票这个概念，第一个，
对，
同一间航空公司的票从头连到尾的，
对，一定是最 safe 的，
他就算有问题他也有办法帮你找回来。然后第二个呢是一本票，因为它是同一个票号，所以它要联动或处理的时候
相对来讲比较
简单一点，
简单，但还是有资料没有同步哦，
所以要 check 啊，还是要 check 啊。然后再来是回到大家买票最基本的概念，能直飞就不要转机，因为它的问题也相对单纯很多。
但大家会说转机比较便宜，我怎么可能不转机呢？
也不一定啊，
真的好。
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说你吗？
对，
然后就往前坐了。
对，你知道我最近很常去开那个欧洲直飞的航班，然后研究一下，以后我要怎么飞。
还研究豪华经济舱那篇，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反应那么大。
对啊，为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用相对便宜的票价买到豪金舱啊。
对啊，
然后但是下面全部歪楼啊，很烦。然后还有人回我说啊，我就是那个花70000块买台北巴黎豪金舱的人。
但是外站多少钱？
外站40000块，
好便宜哦。
对啊，所以才会这么大的回响啊、然后就会有人继续歪楼说啊，你用时间换钱啊。
是啊，他
本来就是用时间换钱的，不然谁要这样飞啊？
对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一定得硬生生要飞第一腿，一定要飞出去
啊。我可不可以放弃前后段？
不行。
那你就花70000块。
对，放弃前后段的结果就是你要花那个70000块。
而且你放弃前后段，你中间那一段也不见哦。因为你没有按机票顺序去飞行哦。
对，就是整张机票放掉了。
对，你可能要花40000块再花70000块买回来。
对啊。
那何必呢，你就不如直接买台北巴黎商务舱了。好啦，怎么会讲到这里呢？
那个外站出发。
其实改票退票的原则跟 case 非常非常多，条件原因也都完全不一样。但是能不要改就不要改，能不要退就不要退，你买的时候不要那么冲动。
你在讲你了。
讲我。但我大概就是预计我一定会飞，我才会去买这件东西啊，买这个东西啊。我当时买9000块的机票，其实我已经想好，如果我不飞那就是
9000。
9000啊。是9000不是9万啊。那 OK 啦。
9000 OK 啦，而且六腿很划算耶。
对啊，我觉得 OK 啦。然后后来想一想，好，刚好那个香港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借口好了，
让他可以退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
刚刚祥英还在问说，你们为什么这种飞法都不累啊？他飞一趟就累了。
杰森哦，
对啊，因为我传那个蝴蝶机照片给他看嘛。
哎，然后嘞，要干嘛？
没有啊，我就带着蝴蝶机去各个景点拍照啊。
哦哦哦哦哦，
不是只有戴口罩出去拍照哦。
哦，是这样子。
对啊，
真的是哎，对哈。
怎么样？
我要把它带出去。
带出去什么？
备用。哦，他真的救了我很多次，我必须说，他真的救了我很多次。
李小姐都买了，为什么李小姐要买啊？神经病！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讲有网路啊。我们没有跟他说这件事。
他都买了就买了。
就让他有一个备用嘛，就好了。
就给他付钱了。
啊，他付钱了，然后我们再给他另外一张，这样。
蝴蝶机不还好了？
蝴蝶机还好啊，而且我觉得他其实速度是稳定的，
嗯
，OK 了，
嗯，
好啦，改票退票，这样大家满意了吗？你敲完我们录，
哎，嗯，
哎、欸，不结束哦，
我不知道怎么结束啊，因为这一定会一直的连续性的发生，
也是该录这一集了啦，因为大家其实都遇到了这些状况，那很多经验的确是遇到你才有办法做学习。
好，反正没关系，你还有别种退票改票的复杂状况
哦，都不要遇到比较好，
再来问吧，
都不要遇到比较好，没有人想收到这种 email 啦。
哎、欸，对。
好了，
那记得回去看你的库航啊，
立刻马上。
对呀、啊，
你赶快把节目结束，我来看一下啦。
好，以上就是这一集，我们来用短短时间扣掉我的咳嗽时间，应该剩下一个小时。
咳嗽时间好笑。
对啊，这一集很咳啊，所以用一个小时多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退票、改票
的几个 case 啊，它不是所有的 case， 还有很多。
没有，它可以展出来，可以变成一两百个 case。
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 case 也都不一样。
不是，因为你看那个维度一看呐、啊，来自家票、外加票、一本票、两本票、然后你的改班，然后他的改班，
对，
然后前后又轮动，然后在这种状况下，然后又是外站出发或出发到一半。
我跟你说，那还有那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一起订票的，但是我们要一起改的，哦，那个也很麻烦。
所以在这个状况联动起来的，他为什么会有督导
啊？
督导就是拿来处理这种复杂 case 用的。
督导头脑很清楚吗？
我不确定现在的状况。你可能都离职跑去跑 Uber 了。
欸，我的时间没有被改啊。
那就好啦。
嗯，他到底改哪个时间的、啊？
你栽啦！
啊，不要说到没有最好啦。
哎、欸、那，
嗯哼，
如果你还有碰到其他那种光怪陆离，
哎呦，成语弄得很好呢。
光怪陆离、
欸，
鬼迷心窍
啊、哦，没有，后面这一句就不对了。
的各种不同的改票或者是退票的 case， 你也欢迎可以问我们。
哎嘿，
我们尽量把我们知道跟你讲啦。啊，不行的话，还有小精灵234号了。
好，可以。
对啊，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那卡达，
卡达比较特别一点。
卡达的票务系统很烂啊。
阿提哈其实也没有很好。
也是烂的，这两个都是烂的，就是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两间的吼，你行程不要太复杂。这是真心的跟各位建议。好，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就聊到这边，反正我要继续咳嗽了。
好吧，我们放你走。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不要忘记在各大播放平台帮我们按赞、五星好评、留言、推坑你隔壁跟隔壁的隔壁，还有扫地的阿桑，收听我们节目，记得按订阅，好，按分享，好，好，然后呢，也不要忘记，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case， 也可以不吝指教的，不吝指教吗？
对，不吝指教。
跟
我们分享，
无私的
把它分享出来的，
对，无私的跟我们分享出来，然后我们 maybe 可以再开一个 version 2第二版，
进阶版，
进阶版，晋、
okay.
级的巨人版。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杰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